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
欢迎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为了能重现那个奇妙的场景，明白这个事件的重要性，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些当时的背景资料。首先，这个最后的五旬节是基督应许的结果。大家也许还记得，耶稣基督曾经应许过要降下圣灵。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白圣灵担负的角色所发生的变化。圣灵已经与这些门徒同在了，而且将来也会住在他们里面。圣灵在他们里面不是只为了完成特定的任务，而是要参与他们一生中的每一个活动。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关于圣灵的一些神学应用，关于圣灵的一些神学应用。第一个应用，圣灵的喜不是给忠心信徒的一个未来的福分。圣灵的喜不是给忠心信徒的一个未来的福分。在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就领受了圣灵，你不需要再等待他的降临了。关于圣灵的第二个神学应用是，圣灵的喜不是某些属灵精英的特权。实际上，根据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九节，如果你没有圣灵内住在你里面，那你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你还没有受圣灵的喜，那就等于是说，你还没有得救。再说一遍，所有的基督徒都受过圣灵的洗。圣经中神从来没有命令我们去追求圣灵的洗，从来没有。圣灵的洗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一生中仅此一次的经历，也就是在信主的那一刻。神借着圣灵使刚信主的人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首先，这个最后的五旬节是基督应许的结果。其次呢，最后的五旬节是犹太人年历和节期的成全。这里我们需要明白犹太人的年历和节期的重要性。那时候以色列人庆祝五旬节的历史已经有好几百年了。五旬节的字面意思就是第五十个，它是在初熟节的第五十天后。五旬节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庆祝神向他们颁布律法。旧约圣经记录了当摩西上西奈山的时候，地大震动。在神以超自然的方式把律法刻在石板上的时候，山上有火和烟冒出来。在这个最后的五旬节，天上也有响声，有大风吹过，有像火焰一样的东西出现。神也以超自然的方式借着他使徒们的嘴把恩典的信息赐下来。在第一个五旬节，在西奈山上，神赐下了他圣洁的律法。这个律法要生成全以色列的良心。而在最后一个五旬节，神要赐下他的圣灵，圣灵将生成全世界范围内的教会。 要祷告让五旬节事件再发生一次，就是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事实，也就是五旬节事件是一个历史事件，是几个世纪以前就预言了的，是不可以重复的历史事件，就像我们不能重复在伯利恒和加略山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要祷告让五旬节事件发生在现在的教会，就好比现在来祷告让美国脱离英国的统治而独立一样。那个事件已经发生过了，今天没有人再为那场革命祷告了，它已经发生了，每个美国人都因为那个被称为美国革命的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后续影响，正在享受着它所带来的自由和独立的好处。早先的美国人期待独立，而我们一生下来，美国就已经独立了。同样的道理，这些使徒们正在期待着圣灵的降临，住在他们里面，使他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而我们一旦重生了，圣灵马上就住在我们里面了，使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我们会马上得着这样的益处。我们作为基督徒会马上得着全部的圣灵，也就是神的第三个位格。第三，最后的五旬节标志着新约教会的诞生。最后的五旬节标志着新约教会的诞生。保罗说，来吧，醒醒，难道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你们不再属于你们自己了，你们是神的圣所。我们信徒聚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约本地教会，这是一个可以移动、可以发挥功用、可以侍奉的身体。我后面还会讲这方面的内容。圣灵的降临产生了圣洁的神的新圣殿和新的有机体，它被称为教会。上面所讲的就是我今天讲到内容的引言，有点长是吧？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看圣灵降临的时候发生了哪三件事情。在圣灵降临的时候发生了哪三件事情？第一，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有听得见的响声。有听得见的响声，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一到二节。五旬节到了，也就是五旬节这个日子满足的时候，门徒都聚在了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大家要知道，其实并没有大风吹过，请再看看第二节，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看到了吗？并没有一阵大风真的吹过，只不过是一阵响声，听起来很像是狂风吹过一样，类似于龙卷风或飓风的声音。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飓风的声音，可能有点像喷气客机起飞时发出的那种巨大的轰鸣声吧。那种声音一定很吓人，因为它是从楼上房间的里面发出来的。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有听得见的响声，而且很大。第二，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有看得见的东西。我们来看第三节经文，又如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请注意，这里不是真正的火焰，而是看起来像是火焰，这是唯一能描述它的方式。在启示录中，约翰经常这样写道，我看见有东西像什么什么什么。他想找到合适的希腊语词来描述那些无法描述的事物。这里发生的就是一件无法描述的事情， 突然之间，房间里出现了巨大的响声，然后也许是从天花板或是墙壁里冒出了像火苗一样一闪一闪的东西，接着这些东西分开，朝着每个人飞去，落在个人的头上。对于这种像火苗一样的东西，没有更详细的描述。显然，这其实是圣灵的喜的外在表象。对于犹太人来说，火总是象征着神的同在。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还发生了第三件事情，就是有说出来的话语。第三，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有说出来的话语。请大家看第四节经文，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顺便说一下，五旬节派和灵恩派在宣称他们的五旬节经历的时候，我需要提醒他们，他们不仅要说出一种他们以前没有学过的语言，还应该有听得见的响声和看得见的东西出现才对。这里的话这个词，很多中文译本把它翻译为语言，希腊语是 glossa， 英语中的 glossary 也就是词汇表，就是从这个词演化来的。在后面的第六节，这个词换成了希腊语 dialectos， 英文中的 dialect 也就是土话或者是方言，就来源于这个词，所以他用了不同的词。使徒们此时所说的是一种已知的语言，而不是胡言乱语，也不是某种单调机械不断重复的声音，或者像婴儿一样发出的动静。他们说的就是一种人类语言，是由词汇、语法和规则所组成的语言。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有听得见的响声，有看得见的东西，还有说出来的话语。我前面讲了，为了能重现这个最后的五旬节奇妙的场景，明白这个事件的重要性，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当时的背景资料。我已经讲了三点，首先，这个最后的五旬节是基督应许的结果。其次，最后的五旬节是犹太人年历和节期的成全。第三，最后的五旬节标志着新约教会的诞生。由此引出了关于最后的五旬节的另一个要点。第四，最后的五旬节是旧约圣经预言的应验。最后的五旬节是旧约圣经预言的应验。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我们来看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这段经文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已经应验了，不过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一节中谈到说方言这个现象的时候引用了这段经文。保罗提醒他们，这是给不信的以色列的一个记号，他们实际上已经弃绝了那位真正的弥赛亚。当彼得和其他人站起来用外国的语言来宣讲从耶稣基督而来神的拯救计划的真理时，每个把以赛亚书背得滚瓜烂熟的拉比，每个熟知他们伟大的先知以赛亚的犹太领袖，一定会因这样的想法而恐惧战惊。难道这是我们杀错人的记号吗？难道我们真的杀死了弥赛亚吗？保罗澄清了这方面所有的疑问， 他在哥林多前书14章说，没错，说方言就是给不信的犹太人的记号，基督就是那位真正的弥赛亚，基督就是那位真正的弥赛亚。现在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来看看当时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在我们看他们的反应时，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他们的反应中，你看到你自己了吗？对于圣灵的降临和恩典时代的开始，你今天的反应会是什么呢？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5-6节经文。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很显然，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响声不是只在房间里才能听得到的。就我们所知，这个动静在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地方都能听到。当众人听到这个声音以后，他们就很困惑，于是跑来看个究竟。请看第7节，发生了什么？都惊讶稀奇地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这些人的反应有3种。第1种反应是非常惊讶。我真心希望当时我能在场就好了，真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个场景。人们非常惊讶，是因为这些使徒都是没受过教育的加利利人。他们就在想，这些没文化的加利利人怎么会突然如此流利地说另外一种语言呢？我们再看第8节，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而使徒们此时所说的各种外国语言，足以让在场的人感到震惊。请看第9-11节所列出来的这些语言清单。我们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述说神的大作为。大家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他们所用的语言包括了从非洲到意大利的各种语言。第一种反应呢，就是非常的惊讶，第2种反应是非常困惑。请大家看第12节，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就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在场的人们有的非常惊讶，有的非常困惑，还有第3种反应。第3种反应是嘲笑和拒绝。第13节经文说，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他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说屋子里的人都喝醉了。不过他们也不想想看，什么时候你见过喝醉的人会流利地说没有学过的外语呢？在19世纪末期，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无神论者鲍勃·英格沙尔。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人们不会说什么诋毁神的话，至少不会公开这样做。有一次，这位无神论者召集了不少人，他站在一个台子上说，如果真有神， 那就让他在接下来的30秒内杀死我吧。然后他就拿出自己的怀表，把它举在空中，开始倒计时。在场的人们屏住了呼吸，有人喃喃地说，神肯定会击杀他的。现场气氛非常紧张，甚至有位女士当场晕倒了。鲍勃·英格沙尔依然在高声倒计数，5 4 3 2 1，我还活着，大家看到了吧，我让神杀死我，但他没有，这就说明神根本就不存在。然而神什么时候有义务要服从人的命令呢？而且人们常常把上帝的怜悯、忍耐和恩典作为放纵自己的理由。今天也有很多这样的怀疑者，他们在观察着你和神在你的生命中的作为。当他们看到你的生命已经改变，你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的时候，当他们对此无法解释，找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惊讶万分，可能会困惑不已，也可能会嘲笑你，拒绝接受这个无法否认的证据。从历史上发生的这个事件中，我来问大家两个现实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拥有全部圣灵吗？你拥有全部圣灵吗？换句话说，你已经重生得救了吗？如果是，那么在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借着主自己的恩典，受了圣灵的洗而归入了基督的身体。你确实已经得着全部圣灵，你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了。第二个问题，圣灵拥有你的全部吗？圣灵拥有你的全部吗？弟兄姊妹们，圣灵这个位格赐给你，不是为了让你能有一些非同寻常的经历。圣灵赐给你，使你有这个帮助者，有了这个帮助者，你就可以遵从永生神的带领。有件事情很有意思，是在5年级的主日学课堂上发生的。按照习惯，每次上课的时候，每个孩子都要轮流背诵信经里的一条信条，直到整个信经都背诵完为止。老师希望通过这个方法，最终能让每个孩子把全部的信经背诵下来。这种做法一直都比较顺利，直到大概4个月后的一个礼拜天，像往常一样，第一个女孩一字儿不差地背诵了她的那个信条，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第二个人是个男孩，他站起来背诵了他的那条，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然后是一阵沉默，终于有个女孩发现了这个问题，她说，对不起先生，但是那个相信圣灵的人今天没来。我在想，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问题呢？圣灵真的在最后的五旬节降临，旧约节期的成全者真的来了，他现在真的永远居住在每个信徒里面了。对于这些真理，我们是不是真的领受了呢？我们真的相信这些吗？如果是，那么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装扮这个圣殿的方式，这个圣灵所在的殿的方式，我们带着他去的地方，我们与他一起参加的活动，所有这些都将显明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他已经降下内住在我们里面了。当你每次说我相信圣灵，或我相信使徒行传第二章真的发生过的时候，你是在说我相信神定义要改变我， 塑造我，赐我能力，使我在世界这个陪审团面前担当起证人这个角色。而在这个过程中，神在他的应许中把我们改变成他独生子的样式。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不单单是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你那最终的愤怒和公义的审判，而且你给我们赐下了宝贵的圣灵，为的是能够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去顺服你，遵从你的命令，并且去过得胜的生活。在我们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又有多少的时候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圣灵的手中，由他来掌管呢？父，感谢你救恩这个美妙的礼物，也更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圣灵，你让我们常常的靠着你所赐给的力量，让我们能够顺服在圣灵的带领当中，能够让耶稣基督真正的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做主。天父，求你与我们同在，祈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聆听孩子们这些不配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